我的储物柜上满是恶意的涂鸦，每次走进洗手间，看到门上写着塔米是个贱人。走进学校，我就要预备面对公开的嘲笑和贬低，每到下课就被人故意用肩膀撞，被强行推进储物柜，然后听到冷冷的一句话，我们才没针对你呢。当我唯一一次反抗，却被罚休学5天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与你分享一篇由境界独立出品的文章，走出弥漫整个中学时代的霸凌，文西曼。塔米在美国一个蓝领社区长大，十几岁时他是学校的优等生，明星运动员，性格外向开朗，但5年级起，他的快乐因为遭遇一些女生的持续霸凌戛然而止。他逐渐失去了自信和归属感，他变得封闭、痛苦，甚至想要自杀。事情发生在2所小学合并之后，塔米认识了新同学萨拉。起初，他们关系很好，经常一起吃零食聊天。但没过多久，塔米就发现萨拉表里不一，总爱背后议论别人。有一天，几名女生在操场上围住了塔米，其中一个说，萨拉说你骂梅丽莎是个贱人。塔米回答，我根本没说过。然后气冲冲地走过球场，找到萨拉对他说，别撒谎了，你说我骂梅丽莎，你知道我根本没说过，算了，我们不再是朋友了。然而这场冲突并未结束，萨拉开始在同学中散播塔米恨他的言论。塔米搞不懂为什么会有同学相信萨拉说的话。切尔西是一位关键角色，转学来的他很快加入了萨拉的小团体，经常传播流言，制造冲突。萨拉在群体里扮演了丰厚的角色，他的朋友们成了他的蜜蜂。上初中后，萨拉说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上返校节的皇后，而且坚信这个头衔非他莫属。但塔米学习好，人缘也不错，还当上了新生助理，运动照片登上了校刊体育版头条。萨拉便拉着朋友到处贬低他。一次学校舞会上，塔米和15个舞伴登台表演，台下的萨拉和他的蜜蜂团队不停嘲笑塔米的舞步和外表。表演结束后，安布尔故意用肩膀撞塔米，还冷冷地说，我们才没说你呢。霸凌持续升级，安布尔不放过在每次化学课后用肩膀撞塔米的机会，有时一句话不说，强行把他推进储物柜。塔米忍着不还手，向父母求助。虽然有教职工目击骚扰，父母也多次汇报，但校方以缺乏证据为由，没有对安布尔做出任何处理。此后，安布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一次，塔米愤怒地去投诉，并提及当时刚发生的一起校园枪击案带来的恐惧。学校管理人员却问他，你是否曾遭遇过持枪威胁？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对方说，那你就没有理由感到害怕。父母只好建议塔米避开安布尔，但在小镇上躲避一个故意找你的人几乎不可能。一个周末，塔米和朋友离开商场时遇到了安布尔和切尔西，他们一看到塔米就窃窃私语。安布尔故意靠近想要撞他，塔米愤怒地说，下次你再碰到我，你会后悔的。回到家， 塔米冲进门说，下次安布尔再推我，我就把他打晕，我不想再忍了。父母立刻报警，并试图联系安布尔的家人，但无人回应。后来塔米才了解，安布尔来自一个破碎家庭，在萨拉的蜜蜂群中，他通过扮演别人不愿做的角色来提升自己。一天放学后，塔米在看排球赛时被几名同学围住，他们质问他，泰勒说你向警方告发了安布尔的派对，害得萨拉被踢出返校节。塔米无奈地回应，我根本没告发他们，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聚会。原来安布尔的邻居因为派对吵闹报警，警方赶到现场后逮捕了安布尔。萨拉等人也因未成年饮酒受到学校处分，被取消了返校节皇后的候选资格。塔米以为是泰勒在掩盖蜜蜂群的错误，煽动同学们针对自己，于是他冲进体育馆找到泰勒，问他为什么要散布谣言。泰勒矢口否认，假笑着摸自己的脸。塔米注意到他连正眼都不敢看自己，坚信他在撒谎，就挥起一拳想打掉他的嚣张气焰。第二天，他被叫进学校办公室，被处罚必须休学5天。塔米觉得不公平，为什么那些欺负他的人从来就不需要付任何代价，而他被迫反击却要受罚？真正让塔米难以承受的是身边人的反应。很少有人知道我被霸凌了，许多人只是对我的反应感到震惊。老师们默许了课堂上那些针对我的攻击，我的储物柜上满是恶意的涂鸦，洗手间的门上写着塔米是个贱人。高中快结束时，塔米被一所大学的新闻专业录取，成绩不再是他关注的重点，但他的情绪却一天天下沉，陷入黑暗。那年春天，我错过了毕业舞会，错过了很多体育比赛，每天我只是抱着我的狗躺在卧室的床上，直到哭不出眼泪。偶尔我开车去学校，甚至希望迎面有辆车撞上我。我沮丧到无法集中注意力，我经历的一切好像都失去了意义。于是我走进家里最黑的地下室，对着猎枪柜琢磨如何把子弹上膛。就在那一刻，他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，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，有人为你而死。一道光照进地下室，塔米回忆，这束光切断了敌人对我的负面控制，提醒我，我是被爱的，而不是让我自我毁灭。虽然当时的我还不明白这句话的具体意义，但我想到我的家人，想到我可能伤害我最爱的人，就难过至极。于是我起身走出地下室。在父母的建议下，塔米决定接受心理咨询。第一次走进谢里丹医生的诊室，他就被对方的真诚所打动。当我告诉他我打了泰勒，他竟然咯咯地笑着说，好吧，他活该。塔米回忆道，当然我们都知道那并不是正确的做法，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人听完我的故事不是责备，而是接纳。那一刻我卸下了许多防备，愿意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敞开心扉。在6次会谈中，谢里丹医生不断提醒他，真正的医治不仅来自倾诉，更需要他在现实生活中勇敢面对那些尚未愈合的创伤。最后一次会面时，医生认真地说，你的人生似乎有一块灵性的空缺，帮助你走出黑暗的不只是人，更重要的是信仰。塔米，你有没有想过认识耶稣？ 在谢里丹医生的帮助下，塔米开始向耶稣祷告。每天我都会去那个山坡上的树林祈祷，祈祷的越多，我就思考的越多，也越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平安。有时我只是轻声说一句，主啊，求你帮帮我，或者请不要让我再这样难受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还有些时候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静静地听着风穿过树梢的声音，仿佛那就是回应。我知道我的祷告被听见。上大学后，那些曾经欺负塔米的人终于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。他加入了一个有教会背景的运动员协会，过去的创伤依然像影子一样尾随，但他开始意识到人生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主而活。如果我早知道这些真理，就不会为他们的话哭那么多次。我会大声说，你们怎么看我不重要，我知道我是谁。他终于明白了，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才是最真实的归属。然而，最难的一课是学会饶恕。每次看到有关饶恕的经文，塔米心里都会紧绷。但他明白，饶恕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他不愿意刚找到一点喜乐，就陷入愤怒的循环。当塔米读到主耶稣是如何饶恕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时，他开始学着去饶恕。起初，他艰难地开口，后来终于鼓起勇气，把那些名字一个个念了出来。我饶恕萨拉，饶恕切尔西，饶恕安布尔，饶恕泰勒。每念出一个名字，仿佛一块重担从肩头卸下，心中腾出空隙，让主的平安慢慢涌进来。大学团契的姐妹们陪她一起走过低谷，她们不追问细节，也不轻易评判，只是安静地聆听，为她祷告，常常邀请她一起吃饭、散步，或在宿舍门口轻轻敲门问候。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，塔米第一次体会自己不再被外界的评价左右，他的生命开始变得丰盛，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而是从心中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信心。走在校园里，他不再惧怕他人的目光，而是学会呼吸清新的空气，感受温暖的阳光。他开始主动与家人分享自己的信仰。大学期间，他与一位男孩交往，那个男孩后来成为他的丈夫。有一次，他偶然在镇上遇见切尔西，当时他坐在车里，看到切尔西穿过一家超市的停车场，脑中忽然浮现耶稣的话，饶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那一刻，他不想再躲避，也不需要设防。透过挡风玻璃，他看着切尔西，不再把他视为敌人，而是看见了一个同样渴望被爱的灵魂。他说，那是我第一次真的为伤害泰勒而感到后悔，也是透过切尔西让我看见，我和那些同学其实只是一些脆弱的年轻人，努力摸索自己是谁，试着寻找归属。他开始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过得很好，而他的生命越被更新，就越愿意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。两年后，他又一次遇见切尔西，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切尔西主动向他道了歉，还向塔米分享了自己信主的经历。那一刻，塔米意识到，我们不该把曾经伤害我的人永远定型，而是要看见他们可能成为的样子，就像切尔西一样。 尽管那些创伤仍在心底留有痕迹，但他们已经不能左右塔米的人生。过去的伤痛成了提醒，提醒我要在爱中前行。我明白，人性中都有软弱，有时我成为受害者，有时我也可能是加害者。如今，塔米早已走出愤怒，成为一名作家、讲员兼健身教练。他期待自己的故事可以帮助年轻人进入一种更深的自由。
烦恼苦担重担地到耶稣那里，忧伤痛悔疲乏地到耶稣那里，他不轻看不离弃，他以温柔抱抱你，在他里面的安息。烦恼苦担重担地到耶稣那里，忧伤痛悔疲乏地到耶稣那里，他不轻看不离弃，他以温柔抱抱你，在他里面的安息。耶稣爱你，他渴望安慰你的心，你的破碎与悲伤他明了在意，最轻微的声音最卑微的祷告，耶稣他聆听一直下所有谄媚，世上愁烦让耶稣来背，疲乏地他赐能力，软弱地他加力量，他的话语赐身坚固你，到耶稣那里做真实的自己，造你的主人世界那你，在他爱里的平安，在他爱里的自由，到耶稣那里重新的你。重担地到耶稣那里，忧伤痛悔疲乏地到耶稣那里，他不轻看不离弃，他以温柔抱抱你，在他里面的安息。耶稣爱你，他渴望爱伤他明了在意，最轻微的声音最卑微的祷告，耶稣他聆听医治你，到耶稣那里卸下所有谄媚，世上愁烦让耶稣地，他赐能力，软弱地他加力量，他的话语赐身坚固你，到耶稣那里做真实的自己，造你的主人世界那你，在他爱里的平安，在他爱里的自由，到耶稣那里重新。 世上愁烦让耶稣来背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他的话语赐身坚固你。到耶稣那里做真实的自己，造你的主人世界那里，在他爱里的平安，在他爱里的自由，到耶稣那里重新